喂喂，你还好不好？我是鸡蛋糕，也是一位现役忧郁症患者。在这里，小玉好不好？我会跟你聊聊一位忧郁症患者的日常，还有一些从患者的角度出发给陪伴者们的小建议。不论是你身边有被小玉乱入的人让你手足无措，或者生病的就是你本人，希望这些经验分享能够对你有些帮助。这一次首先要分享一则9月6号的 IG 私讯，蛮长的哦。他说：鸡蛋糕你好，我是现役陪伴者，在听到你的 podcast 前导时，我内心燃起，对，我该怎么陪伴呢？他用了两个惊叹号。从第一集开始听，每一集都听到泛泪，那些感受跟痛苦，陪伴的人真的没办法真正感同身受，很多我没注意到的小细节都让粗心的我伤害了他。对方用恶毒的话攻击、防卫、发泄，以示不安，你怎么还在啊？为什么不离开？说我怎样都不会懂，怎样都不会理解。常在想，我如果能代替对方承受就好了，只能安静的陪伴。你最初几集分享的拥抱黑狗，列了10项爱他的清单，真的很有帮助。冷静思考爱他的这些，当小玉来袭时，看着他扭曲的脸孔，想着那些，我的脸开始不会跟着紧绷，慢慢的释放安全感给他。很谢谢你的分享，我会持续听下去，支持蜂蜜柠檬茶，给陪伴者们集气。再来还想分享一些些，括号不小心太长了，笑脸 emoji。 我身旁的亲密伴侣跟我的好朋友都有一只黑狗，当他们乘船时向我求助，我都尽全力想安静陪伴，沉思再三才回应。有一次好友留言给我道谢，说他要离开了。当我发现留言跟未接来电时，一阵晕眩，打电话给他没接，很慌乱，很自责内疚。后来找到他了，他正在痛哭挣扎，不过人没事就好了，活着就好了。我有很多情绪，但我想表示坚强撑着，我想要接住不管是好友或伴侣，当他们每一次坠落都想成为依靠。直到有一年我突然想死，才意识到我也要垮了。我在还有动力时做了很多改变，自我充电，发现自己给自己使命感，想救人，结果自己累积了压力，或许也给他们压力。可以请鸡蛋糕帮我向陪伴者们传达，陪伴者也可以脆弱，也要自我释放，照顾好自己才能有力气去照顾别人。连续四个脸皱在一起的 emoji， 谢谢鸡蛋糕，很多个惊叹号。非常非常谢谢这一位陪伴者的这么长的讯息，我想他写的非常的贴切，因为他的那些心路历程，在我想象中，我身边的陪伴者们应该都有这些挣扎跟压力，就是很想帮忙，但是好像又帮不上忙。接着好像就自己也被拖垮拖下去了。 所以我忘记在哪一本书看到的，就是说忧郁症虽然不是传染病，但它真的会传染，就是这样的状况。大家都让自己的压力很大，非常的紧绷，绷到每一个人的线都断掉的时候，大家就都一起掉下去了。所以忧郁症不是传染病，但它的确是很容易感染那个低落的情绪的一种病。要撑起一个患者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人的力气才有办法撑起一个患者。另外我会在 show notes 里面附上公视的青春发言人这个单元节目的三支 YouTube 影片，他分别用三分钟的动画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忧郁症。这个是我看过的动画卫教里面算是讲法比较简洁 又正确的，以我所知。另外还有走过末日忧郁症患者的独白，因为青春发言人他主要针对的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学生，所以这边他主要的内容都是青少年忧郁症的患者的心声。最后一支影片是好想逃走忧郁症陪伴者的心声，这边大部分就是学生家长的心声，就是他们照顾未成年的青少年忧郁症的小孩的一些 心情上的困境。我想连续看完这三支影片的话，应该可以比较理解患者的处境，还有陪伴者的处境。很多时候真的是，就我自己而言，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会自己感觉正在互相伤害，然后因为小玉卡在两个人中间，对这一段关系有很多很多的消磨。每一次对关系的消磨都会事后需要更多的心力跟时间去修复它，但是小玉已经让患者本人已经没什么电了，然后还要花这么多心力跟时间去修复关系，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但是又不能没有这些支持，所以很矛盾，也很挣扎，很多自责，很多愧疚。我想这些情绪我本来以为只有患者本人有啦，但是在接到了九月份接到了这则私讯之后，我想我可以比较理解为什么我的朋友有时候会好像有点对我发脾气，就是你为什么又来了，或者是觉得你是不是一直都把小玉当成借口，当成理由。我开始能够比较理解陪伴者看到的我长什么样子，所以非常谢谢你这长篇的私讯。我想很多陪伴者们都很需要这样子的讯息，因为很多可能他不是第一线的陪伴者，他可能只是一个，也不是只是，他可能是一个听到一个消息，一个小玉患者的消息的人，他可能 也正在思考他可以怎么帮忙。也谢谢你这篇讯息可以让很多人注意到要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再试着伸出手去帮忙。非常谢谢你这篇很长很长的私讯，非常感恩。另外黑狗系列的话，应该是在节目最开头的第二集还是第三集吧。我知道刚开头这几集的收听数都一直有在跑，一直有在增加，表示有可能一直有新的听众进来听。那当时的设备因为没有现在好，音质可能也没有那么好，不过那个是我当时可以做到的最好的状态了，至少不是听不下去的吧，因为这样子看起来你都听完了应该是 OK 的咯，我就不会再重录了，因为当下的状态就是那样。 当下的内容也是我很需要的，黑狗承诺也是我一直不停的在跟朋友们练习的东西，所以我非常推荐黑狗系列，真的是敲完他们出电子书啦，就是只有纸本。鸡蛋糕温馨提醒，如果你心情低落，对所有事情失去兴趣，食欲不振，突然睡很少或睡很多，持续两周以上已经干扰了正常生活，也就是说吃饭睡觉工作都受到影响，你有可能已经被小鱼乱入，请尽快就近到精神科身心科院所就诊。在台湾看医生已经比逛便利商店还方便了，有不舒服就去看医生，不要拖，不要求偏方，神在你自己救你自己之前是不会出手救你的。另外，如果你感觉身边的人最近工作效率突然变差，反应变慢，突然会忘东忘西，心不在焉，讲话速度突然明显变慢或变快，请试着在自己可以做到的范围内多跟他说话，保持观察。如果持续这个不对劲的状况两周以上，他有可能已经被小鱼乱入，请你在自己能够负荷的范围内尽量陪伴对方，也尊重对方的就医意愿。如果就医是可以陪同就诊并向医师或心理师说明你的观察的，如果发现对方有自残、自伤等危险状况，请尽速就医并通报卫生单位，寻求专业人员协助。在录音的前几天，之前有合作过的尼克小姐，她是一位在精神科日间病房工作的职能治疗师， IG 账号是 OT_ISHERE， OT is here。 他现在除了经营 IG 之外呢，也在网站上是专栏作家，我突然忘记那个网站的名字了，你可以从他的 IG 首页点过去看他的专栏文章，专栏文章的点阅数还不错。他会从他 OT就是职能治疗师的角度，也许分析一些恋爱关系啊、人际关系、职场关系，还有一些时事的温馨小提醒，大概是这类路线的文章。我有去看了，点阅率还不错，好像还有被选为什么最受欢迎的作者什么之类的，蛮开心他在文章这一块也经营出一条自己的路线。先前跟他合作的集数是在第一季的最后一集跟第二季的第一集，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巧遇好不好这个单元刚好是第一季季末跟第二季季初的集数是跟他合作的，跟他算是网友啦，还没有见过面，一直都是讯息往来。前面那两集就是从讯息里面整理出来的。在录音的前几天呢，尼克小姐就在 IG 又私讯我，喊我说你最近还好吗？这个还好吗真的是来得很及时啊，因为换季的这两三周真的是有一点辛苦，有一点煎熬。可能我在前面的集数有讲过，入秋之后我的状态就不是很好，然后在中秋立冬之后，天啊，真的是很煎熬。然后尼克小姐说她工作的地方这一两周真的是很可怕，我想大家都真的辛苦了。 在这种换季的时刻，还有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冬天，虽然南部的冬天没有北部那么明显，但还是一样会变冷。我印象没有错的话，过去两年、三年的冬天我都非常非常的难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安，因为在换季跟冬天的时候，就人类演化上的角度来看啊，就我目前看到的书来说，本来就是活动量会比较低，比较容易有忧郁情绪，有悠悠子来找你，有一朵乌云会在你头上的季节。当然有悠悠子不代表一定有小鹿乱入啦，不过你没有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状况的话，悠悠子是很有可能变形成小鹿的。所以非常谢谢尼克小姐在录音的前几天这个很及时的问候，她说鸡蛋糕你好不好。这个跟我的节目名称微微你还好不好是有呼应到的，非常谢谢他的温馨问候。最后我想稍微说明一下这个 podcast 未来可能会做的一些微幅的调整。第一个是我一样会尽量一周更新一集，不过上架的时间会从原来的周五傍晚改成周一一大早。主要原因还是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我的治疗的周期要配合医师的门诊跟心理师的时间有做一些调整。这几周下来我发现要在周五以前完成新集数，甚至有库存让星期五有集数可以上架，蛮紧的，很多时间是在硬撑着要有内容更新。我想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想试试看改成周一一大早更新，看看这样子的周期调整是不是可以让身体的状态稍微感觉舒服一点。这是第一个，一样会维持周更啦，只是改了一个时间。再来是第二季的读书会，没关系是悲伤啊， It's okay like you are not okay。 对，我知道已经拖更很久了，但是我没有忘记，我还是有持续的在写稿，只是速度慢下来了，但我没有忘记，我一样会把第二季的读书会好好的说完。再来最后一个是我自己的新尝试，这几个月我开始有参与一些心理议题相关的讲座，在征得了主办单位还有主讲人的同意跟授权之后有现场收音，所以未来会有精神的时候做一些适当的后制跟剪接，会放上来做 live podcast 的形式，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歌手的演唱会专辑那样子的概念。那个声音是有被处理过有剪接过的，但是原则上内容就是 live 直接完成的，跟我平常的节目单集都是有写组织稿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是 live 的形式，二方面是这样子的 live podcast 就会有一个主讲人，就会有各领域的心理议题的专家的声音。当然我还是会有出现啦，有出声出声音，我还是会出声在这些集数里面讲我自己 听了这个讲座的思考，或者是当下的状况允许的话，我会 有一小段跟主讲人或是跟主办人的对谈的收音。这个是未来会上架的一些 Live Podcast 的新集数。最后是一点点小预告，就是我正在酝酿跟摸索要做线下的收费活动，可能是用心理议题相关的桌游或卡牌游戏为主，就是以游戏的方式让大家体验，我担任那个说故事的人。目前已经有带了两桌的桌游，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跟公务信箱合作的那两集，还有 Podcaster 黎明服务处的小柔的最后一天专场，大家的心得。在跟多余对谈的那一集讲个人经济规划的那一集，他的收听数现在一直不停的在暴冲当中，我想大家可能都很需要理财。在那一集里面我有提到过，就是我有发现我自己现在已经在一个政府认证的贫穷线左右的生活状态了，所以这个线下的收费活动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个比较可行的收入来源，我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时间要跟自己拉拔的一个收入来源。我也有跟 First Story Hosting 团队许愿要做订阅功能，就是可能也许每个月开放小额赞助这样，但是我知道以我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给这些付费订阅的人有什么额外的回馈或是礼物什么的，可能你的每个月订阅就只是单纯赞助这个节目继续活下去而已，或是单纯赞助我的生活让我稍微生活好过一点，可能每个月可以多喝一杯咖啡，多喝一杯红茶，现在不能喝咖啡只能喝红茶，大概就是这样子，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回馈。但是 要不要开启这个订阅，我现在还很挣扎，我还要需要跟我心里的那一道门槛拉拔。所以目前有想到的就是这个线下的收费活动，面对面的小型的互动，我想那样子的形式，虽然说如果用投资理财用那个投资赚钱的角度来看，就是很单纯的用时间去换钱，没有太多的所谓的边际效益，不像线上课程这样一直重播一样的内容它就可以一直收钱，但我想这样子人与人面对面的接触很多时候是会带来很多的惊喜的，至少我自己目前带了 Podcast 的这两桌的桌游下来是有这样子的感觉的，面对面的活动还是有它的无可取代性，我想，所以还在规划中。那台北已经是都跟有声书学会说好了嘛，所以台北就会在西门站的有声书学会那边，台南跟高雄也已经有谈好了，活动地点，可以合作的伙伴。我会斟酌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这些活动，也必须明白讲做这些活动除了推广心理议题之外，就是我需要让我自己可以活下去。那如果你对贫穷线这个经济议题有兴趣的话，我会把新闻连结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你可以稍微关心一下这个议题，因为很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在这种以年为单位的 治疗的历程里面是很常成为经济弱势的，而且这样的经济弱势，我们的社会福利网目前能够接住的个案的量真的还很少很少。以我个人的状态而言，就是因为我家人的诸多好意，还有我原生家庭的状态，虽然我个人很需要这些社会福利资源，但是其实我是完全不能去申请的，客观条件来说，但是主观条件来看是我很需要这些协助。不过这个是后话了，这个之后会再有机会的话再慢慢聊这些议题。总之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节目跟我个人的生活一样，开始有一些微幅的调整，一样周更，但是改时间，改成礼拜一。在第二季的读书会，我没有忘记，我还是会好好的把它做完。第三个是我开始有参加心理健康议题的讲座，也有收 Life 的声音，会再整理放上来。最后是正在筹备中的线下的收费活动，会以桌游或卡牌游戏体验为主。在体验的过程当中，我担任说书人、说故事的人的角色，让你可以更理解，希望让参与的人可以更理解患者跟陪伴者在现在台湾所遇到的困境有哪些。还有也许以你的角色，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做什么。感谢 First Story 技术支援，节目网站已经上线咯，除了可以在网站直接收听，你也可以对每一个单集按爱心留言，或者连接到各大收听平台。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你到网站随喜一杯蜂蜜红茶，让我未来有机会可以做出更好的 podcast。 这个节目还有语音信箱、 Facebook 粉丝页、 Instagram、 Medium 部落格跟 Gmail 账号，有任何想法、建议，或者想要在节目上分享你的故事，都可以留言、录音、私讯或寄信给我。不论你在哪个平台收听，也都欢迎分享给你觉得需要这些讯息的朋友。这次小玉好不好，我想跟你说的是谢谢你听到这里，还有谢谢这位现役小玉陪伴者的暖心回馈。前阵子我也更新了一集，有小聊了一下陪伴者的刚刚好幽默。那个主角 Taco 本人，他知道我讲了那两个小故事之后呢，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听内容的确是很像他会跟我说的话。那一次的聊天，他也第一次跟我透露，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压力山大的陪伴者。大家的原生家庭都有很多的困难跟议题，同时他也跟我说，很多时候生活是真的有非常多的困难，很多的困境，只能告诉自己说尽量的相信自己，在每一个当下的决定已经是最好的决定。最后我私心想要跟陪伴者们说，真的辛苦了，其实患者都知道，只是可能没有办法感受得到你们那么多的心思的百转千回。再来是小玉乱入的时候，或者是症状起来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事情真的做不到。所以我想请你各位陪伴者照顾好自己， 跟对方一起练习黑狗守则，真的是很棒的开始。至少黑狗守则对我还有我的朋友们帮助很大，也对这一次私讯来的这个小现役小玉陪伴者帮助很大，就试试看吧。我是电池坏掉人机蛋糕，小玉好不好？谢谢你的收听，微微，你还好不好？